一帘幽梦送给收音机旁包括 YouTube 频道的旁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首歌啊，一帘幽梦真的是道出了刘家昌先生和琼瑶女士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心声。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午夜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雅娟。
是雅娟啊，咱们应该讲是这个礼拜四，自从我们更换主持人之后啊，重新排了新的阵容之后啊，这个吉祥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讨论，是吧？
对，也不算第一次，因为上次你跟雅娟姐这个节目我是全程收听
哦，
但是作为听众的角色还是参与了这个节目。
是，没错。那么最近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12月2号跟12月4号啊，这两天我们相继的失去了两位在文坛上和音乐坛当中啊是最著名的两位，算是鼻祖，算是泰斗，算是巨匠，一个是刘家昌先生，一个是我们的琼瑶女士。哎，要谈到琼瑶啊，其实我相信中国大陆很多人，包括我们那年代的时候啊，
对，
我们记忆犹新，甚至我们觉得说琼瑶的作品啊影响了中国大陆相当多甚至几代人的一生。怎么样，雅娟，你有可不可以认同我自己的观点？
非常认同。我相信不光我来认同，我相信今天有幸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新听众，以及我相信得知这两则消息的所有的朋友都非常认同，他们二位就是我们青春里面最美好的那种充满情感的回忆。
是，那谈到琼瑶先生，我们琼瑶女士啊，可以有的人称她为先生，
称为先生
也是完全可以的，
不为过的，
对，
不为过。
那么我们暂且就说她是琼瑶女士。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雅娟，你印象最深的琼瑶的作品，或者影响到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是哪一个？
我觉得分两个阶段哈，一个就是刚才您开头制作的这个片花特别的好听，就是《一帘幽梦》这个音乐一起，就让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作为青春的女孩还在懵懂的那种状态下，哦，了解原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来自家庭的，来自那种懵懂的那种情窦初开的爱情的，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觉得哇，爱情其实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很幻妙的感觉，这是来自于《一帘幽梦》给我的印象。然后慢慢再长大一点，到了《还珠格格》的第一部，再到后续的翻拍等等，就变成我那个时候稍微成熟一点了，也接近要走入婚姻啊或者谈恋爱啊，就已经更加懂得感情，然后又看了《还珠格格》。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部作品给我的成长是一个递进关系，然后两部作品的那种情感也是一个递进关系。对，所以这两部作品应该是我对琼瑶老师或者琼瑶女士她的作品里面比较有感怀的。
嗯，那吉祥，你觉得你这个年代又算比我们是更晚的新人，那你
也不
算，你个人感觉说你对琼瑶的总体印象？
因为我看琼瑶的电视剧还算我蛮小时候，
嗯，
比如说什么《青青河边草》啊，《婉君》，但是都是跟着家长来看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演的就是非常那种爱情啊，就让人痛彻心扉。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是《青青河边草》，因为里面那个金明那个小女孩真的很漂亮，也很深刻。
嗯，
但是再到后来也是跟那个杨姐差不多，就是已经到这个《还珠格格》这个年代了，
哦，
而且又是每年什么寒暑假一定会重播多少多少次，里面什么紫薇、小燕子、什么金锁，包括什么五阿哥这些爱恨情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当然，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作词、作曲作词的一些歌曲，后来这些我才是知道哦，原来我听的什么《一帘幽梦》啊，听的这些这个什么《在水一方》啊，哦，原来都是琼瑶阿姨的这个，我们的阿姨，琼瑶阿姨的词，我觉得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对，
就是一代文坛上一代巨匠。
没错，与其说是一个小说作家、畅销书的作家，
对，
或者是言情小说的作家，真的不如说是一代文坛巨匠。其实说到琼瑶啊，是有一个颇具争议的一些故事，
对，
可能坊间也是流传了很多。
嗯，
其实呢，我们翻过来看， 琼瑶的一生真的不平坦，她从开始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反叛叛逆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结果以至于造成她很小的时候呢就爱上一个长她25岁的一位先生，当然是非常崇拜了，等于说是她在国中的时候呢，在念书的时候啊，她爱上自己的老师，哇，
师生恋，
当年，对，当年她刚好是18岁，那么另外一位先生长他25岁呢，叫蒋仁。想一想，到当今社会的话，说实话，现在的社会这么进步，这么文明，这么开放，西方世界，你觉得说一个高中18岁的小孩子，居然和一个长他25岁的这一位先生去恋爱，会得到周围的朋友们的祝福吗？
当然不会。
现在对不对？
不但是没有祝福，伟明哥，而且还是要受到千夫所指。
所指，
哎，无论是这个琼瑶也好，还是他老师也好，都是这样。
是没错。但是呢，琼瑶当然最后在家庭的压力之下，不得已放弃了和这位先生续缘的这样一个机会，只能是忍痛割爱。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在他心目当中啊，幼小的心灵当中就已经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他叛逆。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18岁女孩就不能爱上我最心仪的人吗？无论他多大，无论他什么身份。结果呢，以至于他在25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巨著。所谓的巨著啊，就是对我们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年代当中，突然发现从台湾自由国度，一位作家写了一篇小说，言情小说，然后我们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爱情也可以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名字就是《窗外》。
哦，
哇，这是这对这部小说，我相信雅娟你有看过吧？
对，可能这个作品对我来说相对陌生，但是我依然在其他的再长大一点，然后慢慢也有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
哦，是。那么《窗外》刚好写的就是他个人在18岁那次，算是他自己的初恋，结果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在蒙杀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幼苗当中，所以因此呢，他为了向世人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就写了一部巨著《窗外》。那么我们说到这儿，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给您讨论，给您聊这两位文坛和乐坛的巨匠。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还雅娟联合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前不久刚刚离世的台湾音乐人刘家昌和琼瑶的故事。
对，然后伟明哥，你看我们的 YouTube 网友，我们的好朋友雅尼他就说了，说虽然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但是呢，从小看琼瑶的小说到今天不会写中国字跟看中文，但他心里的难受是难以形容的，说难过的哭了一天。我们
了解，是没错。那谈到琼瑶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影响，雅娟，刚才谈到非常之好，就是对很多人啊，可能是应该讲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可能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因为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琼瑶的作品啊，大部分的呢，我觉得他都是臆想出来的，有相当多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有相当多根本不可能的爱情，他居然在他的作品当中纷纷的呈现，而且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青年男女啊，就觉得是一种向往。哦，原来人类的情感可以达到如此之忠贞，如此之让我们就是敬仰。哇，这其实是不是对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有相当多的影响呢？
对，就是我，因为我是70后嘛，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是经历着那个时候物质没有那么丰富，大家彼此的情感还是单纯、单一并且真诚美好的那种年代。然后再过渡到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或者我们的思想也在发生了变化，那大家都会觉得除了纯真的感情之外，你必须要考虑其他旁外的一些，对吧？那琼瑶老师的他的很多的影视作品，包括他的著作里面描写的那些主人公的所有的情感，都是太纯粹了，所以就像是梦幻般的爱情嘛。 所以就是因为这是那种梦幻般的爱情，我们每个人可能达不到，得不到，反而会就会越向往，就你常常就会向往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对，
所以他可能就真的是让我们这些，比如说曾经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情感懵懂期的时候，收获了一份我觉得心底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的寄托。
是的，而且不光你像雅芝姐讲说，他是受到琼瑶的这么大影响。Sorry，
嗯，
也包括我后来看到说《还珠格格》，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另外一个电视剧，因为我看小说，琼瑶阿姨的小说真的是不是很多，但是我看她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
嗯，
哇，这个电视剧也已经是那时候我也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然后看到这个什么书桓呐，这个赵薇里面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对我童年说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爱情的那种应该有的那种样子，哎，才奠定了一个基础。
嗯，没错。但其实我看琼瑶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是比方说她的《窗外》，最后由林青霞是首部电影嘛，应该算是出道的第一部电影，去来诠释的这个《窗外》的是琼瑶的作品的第一部作品。当然是63年，其实在上个世纪，这《窗外》就已经小说长篇小说就已经发表了。但你也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因为中国正处于那个年代还没有办法去，特别是这种书籍的话，到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大毒草啊之类的，对不
对？
没办法引进。哎，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接触《窗外》这部小说的时候，是透过林青霞所和秦汉所演的这部电影，因为把它翻拍成电影嘛，然后我们看哇。原来世间还有这么如此这个刻骨铭心的这种爱情。
对，
就是有的时候呢，再看其他的作品都一样，就想说我们当时那个这个青春懵懂的时候啊，不由自主的在观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就是想象成
带入进去，
对不对？带入进去到要么故事的主角啊，这个男主角或者女生，哎，我可能就是那里面的赵薇，就是小燕子之类的。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雅娟，
对，而且我当然会，因为我们尤其女生嘛，女生都喜欢做梦嘛。我觉得任何年龄的女生，包括现在我都已经40多了，我仍然还存在着，比如说在情感的需求上，还是有做梦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你感情里面最美好的部分。那我觉得琼瑶的所有的作品，就是给我们这些，青春时期的人，那个时候就给了一份梦想，就是这种做梦。所以我当然愿意说，哎呀，我要是能找一个像马景涛当时饰演的其中的某个角色。哇，他能替我为我然后哭成那样，然后他能为我付出那么多，就是那种真的是大爱超出对自己的那种保护的边界，所以这肯定是会去想嘛，会去融入那种角色里面。对，
是。那么刚才你谈到了说这个女生是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青春懵懂那个阶段啊，但是有没有这又一种声音，一种说法，琼瑶的作品呢，它反而给很多的女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说，哎呦，原来我们可以说为了爱情的话，可以不顾一切，第一，不顾什么年龄，不顾这个身份，不顾家庭的压力，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所谓飞蛾扑火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很多人都是处处碰壁，而是过着悲惨的一生。有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对，我也很赞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不是好婚姻嘛。就相同于为什么说很多人会觉得琼瑶阿姨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太去追逐情感，然后你就会失去自己很多理智的思考，对吧？对，所以这因为正好就是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他可能给很多的就是男女青少年就会带来情感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考，然后于是可能就推波助澜，就让大家对自己情感的选择更自我了，更叛逆了。
啊，
更不顾一切了。就是您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很对，就是无法自拔。
飞蛾扑火了。
对，然后再看我们网友，我们的雅妮，
对，
刚才雅妮她说自己这个中文的水平完全都是看琼瑶书得来的，因为她因为雅妮是在日本这个生活嘛，对不对？然后呢，她说她是说在日本是买不到中国书，然后她在私立学校里面是唯一看琼瑶书的，而且那个图书馆的书都是有人捐赠的。然后我们的 King K 他说呢，他说琼瑶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编剧能力、作词能力，是喂养了他这个80后 青少年时期的精神食粮的这个伟大人物之一，说他的离去呢也是整个华人世界的重大损失，说有的人呢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给这个黑白的世界添上绚丽的色彩，比如琼瑶先生，说纵然翩然离去也留下了璀璨的光芒。我觉得 King K 讲的真的是很棒，
没错。
而且我刚才看到说这个伟明哥讲说可能是说哎会不会有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又想其实琼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作品，什么还珠格格、情深雨蒙蒙，然后窗外，它其实都是以女性为主角。
嗯，
就说在当年那个年代，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一个女性为主角，而且我全部都是以一个女性为中心来写这个时代，写这个爱情，写这个生死离别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点，虽然他可能有些观点说跟现在一些不太符合，但是我觉得他一直能以女性的视角来写出来这些作品的话，也是他另外一个非常闪光非常伟大的一面。
但是说到琼瑶是一个，他作品是有争议的，但当然他的一生其实也一直饱受争议的。刚才我们有讲过说18岁恋上了25岁比他长25岁的一位先生，
对，
之后呢不被家人祝福之后他就匆忙结婚，结婚之后第一段婚姻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就两人不断的吵架，因为毕竟先生了解到说，你曾经过一些历史，说两个人可能因为理念的不同经常吵架，而且在这个时候一位接纳他的一个算是出版社负责人的一位先生也是长得很大，接下来呢两个人就处在这种所谓的算是那叫什么期，就是根本就是没那个先生姓平，平鑫涛，他其实还没有离婚的过程当中，
但是当小三儿吧，
俩人当 对就在地下恋情达8年之久。
嗯，
最后当然了第二段婚姻他终于在平鑫涛先生在离婚之后又嫁给了这位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讨论到最后他一直送走了自己，他说当时是为了这个治病啊，甚至可能说实话都没办法治病，因为处于那种没无药可救的情况之下，
对，
然后他先生呢不得已要插管，结果这个琼瑶就希望就干脆放弃治疗吧。
嗯，
那么跟他这个平先生的这个之前的子女就发生了一些争吵和争执，所以因此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可能说人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说干脆呢已经走向死亡的时候，
嗯，
就让他翩然而去。你看琼瑶是非常喜欢翩然这个两个词，像雪花一样飞走了，所以说呢最后导致他在12月4号的时候呢在淡水自己家中，
嗯，
你看他又，所以说我就说他是非常惹人争议的这样一位，他用自助的方式，
嗯，
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雅娟，你怎么看？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还在跟身边的朋友也在探讨，因为说实话，我们现在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就是琼瑶阿姨她这一举动，其实真的就是对很多我们这些从小长大的环境没有生死教育，尤其是对死亡教育的这种氛围长大的人有一个新的思考，对吧？一旦说文明程度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是对死亡的看法。那琼瑶就诠释了他对死亡是什么看法，他认为死亡要美好的离去，然后留下不要那么多给别人留下那么多所谓不必要的麻烦。
嗯，没错，
对吧？因为他的一生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好，太多再都可以追忆的东西，他干嘛还要继续比如说维持他自己不想要的这种状态。他尤其他又经历了他这一任丈夫他是怎么样照顾他离去的，我觉得他琼瑶整个的作品也好，还是他的为最后选择这种方法，一定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的经历的每一个点都深深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影响了他，都深深的打击了他，也让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所以说你是支持就是琼瑶在生命的最后的那几分当中所做的自助式的这样的仪式，
所以就是很，你知道很矛盾这种事情。为什么我说上有小老下有小这个事儿？就是我自己当时在接收这个信息之后， 我说我自己，我只讲我作为女，我作为我自己，我愿意像琼瑶阿姨那样离去。但是我作为女儿，我还是做不到。身上我如果有一天我父母啊，这是我的想，如果有一天我父母会面临这种情况，我依然做不到说你就放手吧。就真的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到这一步，只是我在想象啊，我会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角色不同，角度不同。
嗯，
对，
你的出发点，你知道那个人的情感的出发点就会变得很复杂。
对，
那吉祥你怎么看？
嗯，我
琼瑶，
我这个，因为你看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另外一个，就是大陆一个上海的女孩42岁、
嗯、
去这个瑞士执行这个所谓的安乐死。
嗯、
我们当时也是说这个真的很复杂，因为她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没办法再治疗了。
嗯嗯、
尤其是她这个又连累家人，拖累家人。但是我没有觉得说她如果说能够治疗的话，她应该早期就治疗。但是琼瑶阿姨这个不一样，她已经86岁了，
嗯、
而且她。真的可能有什么疾病，我们现在外界是不知道的。她又不想说真的说像自己丈曾经的这个丈夫一样，在床上很艰难的度过生命的最后时期，那她就选择了说离开人世。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任何看到任何文章，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大陆、香港，这个包括美国的文章，都会写到说，哦，虽然琼瑶阿姨是自杀离世的，
嗯，
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防止自杀的专线，美国这个是988，大家可以，如果说你遇到各种心理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个988这个热线，但是它是英文的了，你也可以登录到什么，比如说加州或者洛杉矶县的各种所谓的精神的部门寻求一些帮助，包括 Call Hope 这些政府部门。所以说我们当然不建议说这个采用自杀的方式解脱自己的痛苦，但是琼瑶阿姨的这个做法我们又真的没办法说他做的不对。今天我看到新闻是说他是烧炭离世的。
哦哦，是这样，
而采用烧炭离世的。
所以说呢，刚才吉祥的结论就是可以理解，
对、
哦 okay ，
但是不建议。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跟您继续的聊这两位大师，不要走开。继续回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吉祥和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讨论的呢，是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是。刚刚离世不久的12月2号离世，台湾著名音乐人，我们称他为音乐教父，我觉得不为过啊。
对，不为过。
另一位是文坛巨匠琼瑶，两位相继离世。当然，我们前半部分本节目啊，我们是致敬这两位啊，这个文坛跟乐坛的巨匠。其实我们谈的大部分都是琼瑶。那谈两位已经谈到你们对琼瑶的这种总体印象和你们自己的观感、嗯、啊，当然琼瑶是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争议的。
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琼瑶自己的历史，她是1938年生于中国内地四川成都，她、
哦、
出生其实注意她、的妈妈也是13岁就已经爱上了长她多少岁的历史学家。你看，
哦、
有人
家庭的
背景，对，所以有人讲说啊。女儿她的一生很像她自己的母亲，你看，所以说她从开始自己18岁就爱上不该爱的一个人之后，她的婚姻开始就真的就不幸福，直到最后晚年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自己没有办法去选择怎么样去用自助的方式离世，所以说她真的是一生充满传奇，充满着争议。而且她的作品刚才有讲，他就把那些根本不可能的爱情用一种他的这个诠释的方式，就是琼瑶式的爱情，然后呢写给其他的人，让其他人看。很多人刚才有人讲说啊，我是不是有些中国大陆的孩子们可能看到这样的小说之后呢，可能也是飞蛾扑火一样，就宁愿自己可能怎么样去为自己的爱情去殉葬，他也可以是一往无前的追求自己根本意想不，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成立的爱情故事。所以说呢，我觉得从他个人这个成长经历和他的作品啊，他都一生充满着，一直到最后选择离世的方式充满着争议。
对，
尤其刚才我谈到的《窗外》对我影响最大，因为看过这个电影啊，很多人可能一直在批评琼瑶的观点，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就是她窗外这个作品当中啊、林青霞饰演的那么年轻可以爱上自己的老师，那你想说这个教师生恋 在那个年代是不被祝福的，
对，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不伦这都要
不伦之恋、
哎、
但是呢在美国可以，师生可不可以恋？可以恋啊，哪一条法律上写不可以恋？
嗯，
所以西方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因为它毕竟是应该讲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楷模灯塔，所以说如果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认为说师生恋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嗯、
说实话其实呢师生恋真的就没有问题。
嗯，
好了，那有人看完这个窗外之后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看完窗外了，窗外之后啊
爱上自己老师啊，不，
我就是我的太太
哦，
就是我的学生
哦，
所以说到今天为止，对
这个是一个大料，
哎，是个大料，自己报的。所以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很幸福啊。
嗯，
我也没，当然我没有我自己职权，和他那不太一样，就是年龄相差很大。其实我跟我太太原来是同是学生会的干部嘛，
嗯，
就开始的时候就有相当多几年的这种互动。
对，但这个不还好不算，伟明哥，因为你跟这个嫂子年龄差距不大，而且你们
两岁
都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
对，
你所谓师生恋其实就是说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跟嫂子认识了，
嗯，
只是说你毕业之后就留校当老师，他还是大四的学生。
对，
这个所谓的师生恋。
对，
但是不是说真的是一个教授跟个什么二十出头的这个
利用职权啊，
职权，
特别是还不是单身，是不是有家室的人，
对，
这恐怕就真的，
所以你这个是受到祝福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是传奇一生的这个琼瑶啊，
嗯，
他用传奇的方式去结束了自己，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为他难过啊。那么琼瑶啊，我们用这么大篇幅的时间去介绍了给各位听众啊，
嗯，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想谈谈刘家昌。
哦，对，
哎，亚娟，你要是谈到刘家昌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谈到刘家昌，我是直言讲啊，就是刘家昌老师谈到他，我可能不会马上一下子怎么样，但是如果谈到刘家昌老师的作品，我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是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就会再更加对上号，您懂我的意思吗？
了解。
有时候就是音乐人，就幕后的音乐人，他的名字不如他的歌名有名。
没错。刘家昌当然他其实自称也是歌手，不过呢就很像罗大佑，
对，那唱的真是不怎么样，
就是创作出无数个脍炙人口的歌，
对，
但是居然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可能传播的很有限，都是别人替他翻唱的，你比方说刘家昌他写的这首歌，你看开始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刘家昌写的，
嗯，
梅花，
哦，
哇，邓丽君演唱的
梅花，
可以讲，对，这是台湾应该讲是非常爱国的歌曲，
对，
对不对？越冷越开花，自己写的词，哇，这是我从这个词当中就写的说，对台湾当时的社会处境、政治条件，那是真实写照，
是，
哇，而且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云和，邓丽君演唱过的云和，
啊，
有没有听过？哎，其实他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啊，还有相当多脍炙人口的，我们不一一介绍了哈，
嗯，
但是呢我们真正了解的是想说刘家昌他是华人吗？据说吉祥寺好像出生在
这个我们东北，
哎，
刘家昌是我们东北老乡，
东北老乡，
1943年4月的13号出生在哈尔滨，而且我觉得这些这个所谓传奇的人士，他们一生也都够传奇。
嗯，
他出生在黑龙江，然后又因为战争辗转到韩国去这个生活，而且生活一直到这个中学时代又再辗转到台湾，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一生也是不能说颠沛流离，但是也是辗转了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然后在韩国耳濡目染，受到这个所谓音乐的启蒙，然后到这个台湾之后也学也不上了，就开始去到什么酒吧里驻唱，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太难得。而且伟明哥，你刚才问雅娟姐说怎么知道刘家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刘家昌吗？
嗯，
我其实原来对刘家昌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说他做什么歌我也不知道，只是说哦有些什么词曲我们都不看嘛，我们都看是唱歌的人是谁。我曾经有一个某一任的女朋友，
哦，某一任，
某一个女朋友
是第二十几届，
第二十六届，基本上没有开玩笑了。一个就曾经有一个前女友，她非常喜欢邓丽君，然后呢， 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搜集很多邓丽君的歌给他，
哦，
然后包括什么 MV 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就各个时代的。我说，哎，这为了投其所好嘛，这真的是受到琼瑶这个影响，
嗯，
啊，这个追女生不遗余力啊。
嗯，
然后他喜欢邓丽君，我就真的搜集很多很多歌给他，然后看到，尤其有一段是什么呢？邓丽君的演唱会。70年代跟这个我们海波姐她的那个老公这个田文仲他们有一个演唱会，田文仲主持，他唱了一首叫《中华民国颂》，
哦，
邓丽君演唱的，
哦，
现在他后来到大陆变成《中华民族颂》了，
嗯，
改了，但是他当时唱的是《中华民国颂》，
嗯，
哇，当时我就被这首歌这个很震撼，
嗯，
我想说到底是谁写的，
哎，
我才找到说哦这首歌是刘家昌写的，
哦，
然后又因为这个喜欢这个前女友某一任前女友，然后喜欢邓丽君，到邓丽君才发现说哦也喜欢到刘家昌，知道刘家昌做了这么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所以缘分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都联系在一起都很奇妙。
是没错，
嗯，
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由雅娟给我们聊一聊她心目当中的刘家昌，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也很感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在 YouTube 前面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雅妮姐，还有我们 King K， 他说，当然他还是说到琼瑶的部分，就说这次这个事件对他最震撼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在说，包括今天的嘉宾雅娟。这个 King K 雅娟姐是我们的主持人，她不是嘉宾，她是每隔一个礼拜四你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哈。她说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呢，对生死离别就淡然了、淡薄了。说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啊，说生死为大，特别是死，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死得风光等等。所以从这点来讲，琼瑶先生已经超然洒脱了，就像他的遗言一样，不要为他难过，更因为他开心，因为他活过潇洒。然后我们的齐峰，我们老乡齐峰说，刘家昌呢造就了一批歌手，比如刘文正啊、费玉清啊、凤飞飞。对，我现在播的这首歌就是费玉清唱的月满西楼。对，然后我们的这个 GG Gamer 哥他说，实际上爱情只是人想象出来的，必须要门当户对，年龄啊，实际爱与不爱这种东西，说只看个人的心理感受，有爱有情就是爱情，如果光是说爱没有情，谈不上爱情，应该跟年龄、地位、家庭没有关系。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爱情当时是只有爱和激情，发展到后来只有感情和亲情，但是没有了男女之间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哇，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听起来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两位大师的过世，真是引起大家的共鸣。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请雅娟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刘家昌。
对，我说因为特别感谢伟民哥给我这个机会啊，包括我跟吉祥，我们三个人算是终于有一次三位一体的合作了终于三位一体了。就是因为我对刘家昌先生确实没有特别深的这种印象，但是就是通过一首歌，我突然觉得哎呀这是谁写的，怎么这么好，我就开始追随这个人了，就是那首往事只能回味。
哦，你跟我一样，我最喜欢他所有作品当中的这首歌。哇，
对，
是往事只能回，因为我啊，说是我的，我抢你的话哈，我说是我们作为老年人，为什么我觉得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的话，就发现说这首歌啊，对我们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因为往事越来越离我更加的遥远，往事，所以只能去回味了。那雅娟你呢？
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这首歌是通过好妹妹乐团他们翻唱的时候，就当时我听这首歌的情境是这样的，我呢是在澳大利亚。然后走在，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那个风景是很纯粹的、很自然的，然后整个路上没有人，然后你看到那个景色无比的漂亮，然后就突然听到，因为还有在海外嘛，然后就像这样的一首中文歌，是我的那个当时的地接，他在路上帮我们播这首歌，哇，我说好好听，然后就开始找，而是谁写的？原来发现刘家昌，然后后来又找到刘家昌他自己唱的版本，还有其他很多人唱的版本，就这首歌谁唱都好听，就像刚才伟民哥说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太具有被别人回忆自己的那种味道了，于是每个人唱起这首歌就是每个人的味儿。
对，尤其是刚才雅娟姐讲到说好妹妹，因为这个她是两个男人的组合，伟民哥，他我们刚才放的是尤雅唱的，她是一个女生唱，然后她声音是很比较高亢的。这个好妹妹她两个人呢是两个男生唱，我当时也是听到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是，
对，
嗯。
那么谈到刘家昌，其实我印象当中刚才和雅娟讲的是一样哈。尽管我后来一发现说，哎呦，相当多的好歌都是刘家昌作词作曲。当然了，作词的话哈，其实真正能够反映出，我个人以为了，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一个文采。这是我们从表面来讲，深层的意思讲说，说点实话，能够反映出这个一个人的家国情怀。
对，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对，你看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就是《中华民国颂》嘛，邓丽君在演唱会唱的，我才反响哦，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这个把这个我们的长江、黄河、喜马拉雅山全部都唱出来，在一首歌里就呈现出来。哎，刘家昌老师，
其实呢，你看他的历史，才发现说，他是政治系。这大学应该是辅仁大学吧？
台湾政治大学，
政治大学政治系，你看学政治的，所以因此当然他是肄业，没有什么
没有毕业，
提早他就是步入歌坛，步入乐坛就开始做创作哈。但是呢，你看他的头脑当中啊，有相当多的政治遗憾。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谈政治，但是呢，他有一种家国情怀，这一点的话，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相当的不容易。你看，要说到这儿，我可能越个话题，就是罗大佑写的，
哦，对，
对不对？那个小河弯弯，
no， 东方明，
东方之珠，他也是表现出本来罗大佑是一个这个什么学医医学出身，那居然他有和刘家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因此呢，当时他写出的这些刘家昌先生所写出这样的多的这些作品的话，传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为我们所震撼哇！
对，
这么多好的歌曲，你比方说，刚才我谈到了哈，还有一个《晚安曲》，有没有听过？
哦，晚安，
雅娟有没有听过《晚安曲》？
我还真没有，
哎，没有听过，
好好恶补一下。
这个呢，
费玉清唱的，
费玉清演唱，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每当，台湾的什么广播都要结束的时候，对，就基本上可以放一，很像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春晚，对不对？那只是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对，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之类的这种。那么呢，台湾也形成了一种习惯，
对，
只要到最后的台，就是电台主要哈，大部分的这种电台有曾几何时，他们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今天节目结束的这一个晚安曲。哇，你看他居然能写出来说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按照，就是所有的电台
对
都可以按照他们的这种播放规律之后都必须
用这个晚安曲来结束。
另外我还所喜欢的哈，就是独上西楼，两位都听过一定吧，邓丽君演唱的。
对，独上西楼比较的著名，因为被后来很多音乐人翻唱嘛。
是，那我们当然了，限于所谓的版权，我们没办法播放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雅娟给我们稍稍哼一哼《独上西楼》这首歌好吗？
不是，这个还是您来吧。
伟明哥来，伟明哥来稍微哼两句。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首歌。
这样吧，咱们这样吧，我还是
让我跟您合唱《往事》那个还行。
往事只能回味啊。是，
对。
那其实这样，那既然两个人在，两位在推脱啊，我们用一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哦、
这首诗，
好呀好呀。
哎，
哦、我们今天节目，我以为是第三段，伟明哥，又是第四段了吗？
啊。
哦，已经是第四段了。哦，
对，马上要结束了。
马上要结束，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两位大师永远安详的长眠在宝岛台湾这块青山绿水之间。而两位巨星的突然离世，让我们顿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一帘幽梦吗？所以说由雅娟、吉祥、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特别节目《一帘幽梦》，致敬两位大师，就此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明天《微杂谈》空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